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福传的热情为主题展开要理讲授。教宗指出，福传的首要途径是见证。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结束阿尔巴尼亚之行，这是一次充满弟兄情谊的旅程。圣座促进人体整体发展部公布了第109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主题，自由选择迁徙或留下。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3月22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活动开始前，教宗与几名儿童乘坐白色吉普车抵达大殿前的石阶上，受到佛罗伦萨地区团体挥旗击鼓的热烈欢呼。教宗继续以福传的热情为主题展开要理讲授，这次依照新教宗圣保罗六世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的教导，特别论述了福传的首要途径见证。教宗称，这道劝谕是在当代世界中福传的大宪章。教宗首先表示，没有见证就无法传福音，所见证的乃是与道成肉身在他身上完成救恩的耶稣基督的个人相遇。见证必不可少，首先因为世界需要宣传福音者向自己讲论他们所认识及熟识的不可见的天主，这并非传递所谓关于天主的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教义，不是的，所传递的是信仰在我生命中的体现，这就是见证。此外，现在的人宁愿听信见证，即便他听信宣讲人，也是因为他是见证人。因此，为基督做见证是福传的首要方法，以及为使福传发生效力的一个基本重要的条件。然而，基督信仰生活的见证必须受到信德的光照。教宗解释，这信德改变我们，改变决定我们选择的关系准则和价值。见证不能撇开所信、所宣讲以及所生活之间的一致性。一个人如果所信和所生活出的彼此和谐，他就有令人相信，即他如何相信即如何生活。许多基督徒只说自己相信，做的却是另一套，好似他们不是基督徒，这是虚伪。见证的反面是虚伪。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人每个主日都去望弥撒，之后却如此如此的生活，的确这是反见证。接着教宗用保罗六世在那道劝谕中的提问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回答这三个基本重要的问题。你相信 你所宣讲的吗？你根据你所相信的度生活吗？你宣讲你所生活的吗？我们不能满足于不费力已经包装好的回答，我们必须接受在寻找中甚至是不稳定的风险，完全信赖圣神的行动，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施展作为，推动我们总是去跨越，跨越我们的边界，跨越我们的障碍，跨越我们的限度，任何类型的限度。教宗指出，基督徒生活的见证也体现在走成圣的道路。不过，成圣不是专为少数人保留的，不是的，成圣是天主的恩赐，要求受到接纳，并为我们和他人结出果实。我们蒙受天主的选择和爱，我们必须将这爱带给别人。教宗也强调，福传的对象不仅是他人，不仅是那些信奉其他信仰或无信仰的人，而我们自己信仰基督的人及天主子民的活跃成员也应接受福传。为了做出这个见证，教会本身也要从自己接受福音开始。如果教会自己不接受福传，就成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相反，那是他不断更新的，正是自身接受福传。此外，教宗也谈到教会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指出天主圣言是滋养世界的种子。教会接受福传是为了传福音，这是个由圣神引领的教会，他蒙召在一个要求严格不断皈依和更新的旅途上行走，这也需要有能力改变理解的方式，活出他在历史中做出的福传者的临在，避免躲入被一向如此的逻辑保护起来的地带。这就是说，教会与当代世界在对话中相遇，与当代世界对话，但每天都与上主相遇，与上主交谈，让圣神进入，他是福传的主角。没有圣神，我们只能为教会做广告，而不是传福音。是圣神在我们内，是他推动我们去传福音，这是天主子女的真正自由。最后，教宗再次邀请众人阅读或再次阅读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这道劝谕于1974年的世界主教会议召开后发表，专注于福传。教宗称，这是保罗六世为传福音留给我们的遗产。他的这位前任在这道劝谕中提到，对教会而言，传福音乃是将喜讯带到人类的所有阶层，以其影响从内心转变，使同一人类面目一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会见了该国的不同政治机构和教会团体，于3月21日结束访问。教宗方济各在2014年9月21日以及若望保罗二世于1993年4月25日都曾访问该国。阿尔巴尼亚主教团主席马萨弗拉总主教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阿尔巴尼亚语编辑部的采访说，基拉格尔总主教的临在对天主教会而言是一个尊敬和鼓励的标记。加拉格尔总主教在斯库台主教座堂举行了弥撒，谈到我们殉道者的见证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主教座堂曾被亵渎并被改造成了一个体育馆，后来 随着若望保罗二世1993年的访问，才得以修复并重新成为主教座堂。在弥撒中，杰拉格尔宗主教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尽管近年来由于移民问题而变得日益贫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这个教会是有生命力的，是有信仰的，愿意在今天的时代为基督做见证，重视共同生活，重视所有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无论他们信奉什么宗教。友爱是圣座国务院秘书长此行的关键主题，在与阿尔巴尼亚议会主席林迪塔·尼克拉的会晤中也得到了体现。当地媒体报道称，在会晤中，双方赞扬了阿尔巴尼亚和圣座在教育、文化遗产、卫生、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也评估了为实现该地区和欧洲的和平以及结束乌克兰战争所需的合作，从而为不同宗教间的共存和弟兄情谊做出贡献。弟兄情谊远远超过了宽容，宽容的概念也可以有负面的含义。正如加拉格尔宗主教在与跨宗教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所说的，我们不能只谈宽容，这也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而是要谈友爱，如教宗一直强调的那样。因此，宗主教邀请大家鼓起勇气和力量，促进不同宗教信徒之间和平共处，铭记我们都是唯一造物主的子女。加拉格尔宗主教的一项重要活动是3月19日主日与全体主教的会晤。阿尔巴尼亚主教团主席马萨弗拉宗主教表示，这是一个3小时的会晤，我们祈求圣若瑟的保护，以便进行坦率、真诚、亲切的对话。每位主教都介绍了自己的生活、各自教区的情况以及遇到的喜悦和困难，他们回顾了30年来的成就和挑战。主教们表示，他们希望继续向人民传福音，给予信心和希望，并让阿尔巴尼亚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共产主义黑暗之后，能够遵循天主的圣意，按照历史的所需来发挥作用。我们主教、司铎和会士蒙召成为地上的盐，好能激励和推动信徒不失去希望，以我们的殉道者和加尔各答的德蕾萨修女为榜样，充满信心和勇气地向前迈进。任何一个移民，不论其身份，都拥有一个他几乎从未考虑过的权利，即不移民的权利。他有权利不离乡背井，不远离故土，不离开自己的团体。这正是第109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所要强调的。本届移民与难民日将于今年9月24日举行。自由选择迁徙或留下，是本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主题。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宣布这个主题时表明，愿意促使人们针对一项在国际层级尚未立法保障的权利进行新的反思，即不移民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能留在故乡的权利。圣座该部会的公告写道，留下的权利比移民的权利更具有优先性、深度及广泛性。前者涉及参与公益的机会、体面生活的权利以及可持续的发展。留下的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应享有国际保护。因此，在准备本届移民与难民日的这几个月，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将投入一系列的宣传工作，增进人们对本届主题的认识。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句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执手相看两不厌。新郎新娘在结婚的时刻，盼望着能跟对方白头偕老。然而，婚姻这条道路，这条夫妻相伴同行的道路，并不好走。基督徒夫妻在携手迈向天主的国度时，会跟厄玛乌的门徒一样，愁容满面，不理解所发生的事，就像耶稣说的那样，无知且迟钝。人生之路的旅伴陷入相看两生厌的地步。针对夫妻之间的厌倦感，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这本书中谈到，当我们分别观察新婚佳偶、中年夫妻和老年伴侣时，会看到不一样的婚姻氛围、神情体态，其中尤其以中年夫妻最值得玩味。中国人崇尚成家立业，多数人成家后才会认真寻找事业方向，同时要承担起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人到中年，新婚的甜蜜早已逝去，暮年的从容安定未至。孩子正是青春期，情绪反复，学业沉重，父母日渐衰弱，需要照顾。而多数的中年人会遇到事业停顿，发展瓶颈，此时愈发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眉梢眼角皆是疲倦。烟火夫妻日子逍遥不染尘埃者少之又少，多数人总逃不开这个疲倦感。这个阶段，儿女与父母皆需呵护，只有那个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伴侣，最容易成为自己一切情绪的出口。怎么看他，怎么觉得厌倦。其实，倦了的是自己的心。婚姻本是天主美好的恩赐，赐一人与自己同心白首，此生同甘不渝，共苦不弃。但是走着走着，我们丢了初衷。家是生活的根，但是为了生活，我们却轻易地把家的位置移再往后移。家庭以生活为由，为事业退让，被欲望击打，但对婚姻家庭伤害最大的是倦怠。婚姻出现厌倦感时，如果夫妻能尽早察觉到迹象，及时采取措施，而非放任情况恶化，那么婚姻肯定有补救的机会。子墨在书里提到了两大迹象，第一是不表现，第二是不沟通。倦怠的首要征兆是不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夫妻不再为了博君一笑而做点什么。倦怠的一方觉得太累了，所以认为对方应该要理解自己的疲倦，而且把一切追讨爱的举止判断为作。倦怠的人懒得费心思，总是拿 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作为借口，不愿意再投入心力去经营婚姻和家庭。第二个征兆是不沟通，夫妻间没有了深度的交流，对话仅限于生活层面的必须，不涉及情感与内心。这个阶段已经不再为解开对方的疑惑而认真地说点什么，遇到问题要么敷衍拖延，要么愤怒逃避，就是不会认真地面对解释处理。最后夫妻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共有一个家，却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即使知道也好像并不在意。有些话明明知道说了只会惹大家不高兴，但是还是脱口而出。有些事明明可以去做，可就是不想配合。当我们在家庭里凡事以自己为先时，就会不在意别的家人怎样想，有什么感受。面对家人，我们随意说出，我还不是为这个家好，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但其实我们在心里已经淡忘了付出的目的，开始拿自己的付出当作跟家人邀功的理由，对峙的筹码。缺乏沟通的婚姻已经成了普遍的现象。教宗方济各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里讲述家庭的现况时，引用了西班牙主教团一份文件的内容，写道：若夫妇更重视沟通，家庭生活将更加合乎人性。教宗在同一道劝谕里面也引用了墨西哥主教团观察到的现象，指出发生家暴和各种欺凌问题的家庭往往缺乏沟通，或者家人之间自我防卫的态度过分强烈，或彼此缺乏支持，或是欠缺促进互动的家庭活动，或是父母关系不和暴力相向，或是父母与子女互相仇视。有效沟通和表达出爱是能避免家庭变成一滩死水的管用方法。教宗在这道劝谕中提醒我们，如果不学习怎样沟通，那么在危机发生时更难好好沟通。沟通是一门艺术，在平稳时学习，在困难时应用。我们应协助夫妇发现内心隐秘的想法，尽早处理，就像产痛一样终会过去，然后带来新的宝藏。关于表达出爱的具体作为，子墨请夫妻们用语言、眼神、举止表达自己的在意和爱意，用行为、付出表现出自己对对方、对家庭的情感和承担。当对方很累时，一句恰到好处的问候就很贴心，一杯温水放在手上就很暖人。可惜的是，很多人心中存有怜惜却不表达，更有人用负面语言来表达，例如说出，我就跟你说别折腾，你非做，累死活该。爱需要付出时间，不求回报，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教宗方济各在关于家庭之爱的宗座劝谕中提醒所有夫妻，交谈、轻松的拥抱、分享大计、聆听、凝望、表示欣赏、巩固关系等，全都需要时间。有时候问题在于社会节奏太紧促，或是工作期限带来压力。有时候 问题是共聚的时候没有用心相处，虽然共处一室，但没有认真注意对方。在这方面，具有丰富学习经验的夫妇可提供一些有用的心得。安排相处的时间，与子女共度余暇，以不同方式庆祝重要的日子，分享留休生活等等。他们也可以分享一些窍门，指导新婚夫妇如何使共聚的时光更富有内涵和意义，以及改善沟通。今天我们介绍了夫妻相处久了后的厌倦感。日复一日的生活，随年龄与责任增长的压力，这一切很容易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有时候，与其说是厌倦了另一半，倒不如说是自己对自己的疲惫感。这种倦怠感主要有两个征兆。第一，在另一半面前没有表现。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士为悦己者死。当一个人不再愿意花心思让配偶感到惊喜时，他们的感情会逐渐降温。第二个征兆是不沟通，也就是像一个闷葫芦那样，明明心里有事，嘴巴上却什么也不说。为了维系家庭挚爱的温度，夫妻需要为配偶、为孩子腾出有品质的相处时间，学习聆听彼此，把时间浪费在家人身上。同时，基督徒夫妻也不要忘记，教会大家庭是众家庭的家，我们也要跟家人一起花时间参加教会团体的各种活动，增进与主内家人的亲情。遇到困难时，生活略有成就时，我们都要把这点点滴滴带到天主的台前，为所领受的恩典感谢，为所发生的难题求恩。基督徒夫妻在走向天国的人生旅途上，绝不缺少天主的陪伴。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认识婚姻中常见的盲点。原来这些只是我觉得。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